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莲友，大家晚安。今天我们继续讲，我看到了桌上问题越来越多，一直很欢喜，代表是大家很用心听，有很多很多的思维。一则呢，压力越来越大，心脏不太好，时间不太够啊，我尽我的力量。我常常观想，这次来讲经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第一次表示我很珍惜，对一切的众生我很感恩，很珍惜跟大家相处的每一个缘。虽然从早到晚很多的人来会客，我可以在听到当中可以看得出大家对佛法学习的那种欢喜心，这是我非常赞叹的。新加坡的莲友是非常有善根有福报，但是应该要更精进。接下来呢，我会尽量的满大家的愿。所谓最后一次，那也可能我讲完以后就没这个因缘了，所以最后一次我也会感恩。常常观想一切的因缘都是众缘和合的，所以请大家翻开经文讲义第三页。昨天讲到第六愿勤转法轮愿，请看第三页第21行。而我昔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修普贤行愿的人，遇到有缘的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应该身恭敬礼拜，口称扬赞叹，意至诚恭敬的请法，用种种的善巧方便请善知识转法轮。请善知识转法轮能够度我们不会谤法跟迷失的毛病。佛法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熏习学习，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圆满的智慧。另外同样的，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前面一个种种方便，所谓种种方便，以现代的社会来说，就是利用现代的各种科技，录音带、录影带、 VCD、 DVD 乃至于 MP3 去帮助众生。刚才我也听到司仪报告了，在新加坡我知道不太习惯用 MP3，但是你要知道众生所供养的呢，我们能够用最少的利益做更大的功德。在台湾刚开始也是由台北的佛陀教育基金会提倡，在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呢，每一天晚上都有五六层楼同时在开课，从礼拜一开到礼拜五或礼拜六，换句话说它有20几堂都是佛法的课。假如每一个法师或每一个老师都要录录音带，转成 CD， 再成 VCD， 再成 MP3， 我想大悲中心可能要供养一半的空间才装得下，对不对？人类的资源呢是越来越有限，我们应该是能够好好的珍惜。同样众生发心做功德，我们也应该善加利诱。我知道对有很多老菩萨来讲可能不太习惯，但是我希望老菩萨学着习惯，慢慢适应 MP3。 反正我们大会也不是做 commercial business， 不是做商业，只会提供你哪些机器比较好，你自己呢去采购，对不对？买一个 MP3 可以用 DVD、 VCD， 然后呢而且呢可以让你帮助成佛，那是很值得的。所以这里讲种种方便，也有说把书佛法正知正见的这个录音带去广为流通，那你可以种很多这个法布施的因。昨天我们有讲经，有讲到 出家有殊胜，良师益友跟好环境。那我也劝大家要发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都不离开十方一切佛法僧。你希望自己要常常听到正法，你就要种流通正法的因。你不种那个因，你当然就不会有果啊。同样的，在所有的这个正法僧团里面，你要用智慧去观察，不管南传、北传、藏传，所有一切的正法的善知识或道场，都应该值得你去关怀跟护持。所以这个呢，是必须你要去种这个善因，你才可能有的。纵使你的愿望将来是无量劫继续行菩萨道，或是纵使你的愿望是求生极乐世界，当你成愿再来的时候，你也希望应该投在有缘的佛化家庭里啊，是不是？假如你现在自己很用功修行，可是呢，你只是自己用功念佛诵经，可是对于真正在你旁边的众生，你没有真用大悲心关怀他的话，那我要很真诚提醒你，你的菩萨道不够圆满，只是一半圆满而已。比方说，我就想过，假如有一天我从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第一个呢，我要投胎到佛教徒的中医家，从小就学魔药，从小学呢针灸，或是呢从小学这个中药。中药是很重要的，虽然西医中医现在都很发达，也提倡中西合并，西医治疗的只是你的器官 organ， 对不对？比如说你胃不好，胃溃疡就要切除。可是有些人的胃虽然很好，它的 function 功能很差，那你就要必须要用中医调理。所以我想，我应该投胎到呢佛教徒的这个中医家，从小学魔药。那佛教徒的话呢，我起码从小就可以开始背普贤行愿品。等到长大以后呢，我现在发愿呢，想要继续读，做呢，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继续学怎么样去教育众生。我今天能在这边讲经，我要我很多世出世间教育我的老师，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呢再继续学佛法，然后呢继续呢遇到好的善知识。所以从教育的角度，西藏仁波切的轮回转世制度可以看成是全世界的资富优异儿童教育，对不对？他一转世就遇到最好的上师，从小教他，经过20年、30年不断的经论学习、修持还有闭关，就算不开悟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僧宝啊。所以我很希望我自己能够继续在学教育，最后呢有因缘再去广学多闻、参学闭关，最后现出家相，广度众生。所以我连来生成愿再来的计划都想好了，不知道各位你怎么样。但是在这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让我们担忧，我自己是小学老师出身的，昨天讲良师益友跟好环境，其实在这个娑婆世界让众生大部分堕的是因为遇到恶的知识。佛经里写我们人众生是有佛性的，大部分都是遇到恶的恶知识诱惑你，让你继续造恶业。想一想看哈，其实在座各位若是你是做父母的话，你要知道你要发心做家里的教育菩萨。假如你是在学校里面当老师，不管是幼稚园、国小、国中乃至大学，你要发心自己做教育菩萨。现在的社会是完全变了，当然人类有新的价值观念，可是我观察到这个社会呢，大家都喜欢做单身，但不一定是贵族。所谓的贵族就不一定很有钱，可能他的精神生活很孤单，或是他的道德生活很复杂。当然现在要成立啊好的家庭，要承担 family duty 是非常辛苦的，不但新加坡如此，台湾如此，几乎全世界都如此。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大家福报比较不够，要考虑到一个人还可以活，两个人呢就担心了，万一呢无法控制宝宝来投胎了，那你说 not welcome。 所以现在的社会问题非常很多，可以我可以感受到很多单亲爸爸单亲妈妈常常会来跟我吐苦水，我真的很体谅他。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去面对自己所造的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年轻人现在跟爸爸妈妈沟通都有个 gap， 都有个代沟啊。当然你不可能什么事情要求年轻人想法要跟老人家一样，但是有一个重点是要提醒大家，全世界的教育只是教人类有知识，道德跟做人跟佛法要靠你自己教。我也听到一些莲友跟我报告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台湾现在教育制度改得也很复杂，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台湾的这个新闻报道，我们的标题呢是请饶了孩子吧，老师，那孩子很可怜，家长很可怜，老师更可怜。好，所以人类呢都一直在做很多错误的尝试。但是第一个你要知道，孩子是你生的，你要用心去教育他。所以生儿容易养儿难，养儿容易教育难。你说教一个可以将来度无量无边众生的话，那你功德无量，他成佛的时候你还是佛爸跟佛妈，对不对？一定是佛母嘛，对不对？他一定会记得你嘛。所以每一个孩子你都要认为他有佛性，应该好好去教育他。假如你自己都不教育的话，那第一关好，孩子是很可怜的。第二，假如他到学校去，你也不要去抱怨老师。全世界我所了解的 95% 的老师都很好，当然也有坏老师，我不否认，因为那是人性啊，各行各业都有坏老师。可是遇到好老师也是自己孩子的福报。你要知道18年前我教50个小朋友，哎，对不对？一般你们教一两个都 exhausted， 我还要教50个，我还要教他知识，还要教他道德跟做人，我还教他们佛法。当然佛法呢我比较善巧方便，把佛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当成伟人传记讲给他们听。我度过很多我们班的小朋友是基督徒的天主教徒的乃至道教徒的，他的家长对我都很赞叹，他想哎呀我这个高音啊教不好，竟然被一个佛教的老师教好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宗教冲突，所以遇到好老师也是你孩子的福报。假如第一关没有父母关心，第二关没有好老师，第三关社会教育的话，那社会是大染缸啊。等到社会大染缸，他交了不好的朋友以后迷失了堕落了，比如说吸毒啦，做色情啦，贩卖毒品啊，吃摇头丸啊，对不对？种种堕落自己的身心也伤害别人的时候，那时候你说师父赶快啊，我们来忏悔，可以放下屠刀，可能成佛，不过离成佛非常遥远。所以各位了解行菩萨道啊，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不要只是丢给佛菩萨，不是丢给出家的师父。像在座的出家师父，我知道在新加坡都贡献非常多，他们能做的只是属于社会教育的一部分，人心的教育。可是真正的菩萨是要从在家出家，尤其是在家佛弟子，你要做第一条线，从家庭教育开始，从学校教育开始，从社会教育开始，乃至于到宗教教育，这样子人呢才会有光明的一面。从古至今我们都在喊教育是百年树人，可是真正愿意默默奉献的人不多，对不对？因为他不是像做慈善事业立刻可以得到掌声，10年20年立刻盖一个房子，哎，大家看到成果。教育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呢。各位你想想看，你养一个孩子要成年要独立，能够在社会上正正当当做人，起码都要20年跟25年。请问培养一个佛门的大法师或龙天的这个天人师，那起码要20-30年啊，对不对？所以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啊，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佛教也是一个很殊胜的教育，它不但有世间的教育，也有出世间的教育。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了解过新加坡是非常有福报的国家，所以你的社会制度 welfare 是非常好的。可是你知道吗，在台湾有很多呢，以及东南亚国家里面有很多是所谓的弃婴，或是孤儿，或是呢单亲家庭，爸爸妈妈处得不好，最后自己离家出走的。请问这些孩子呢，谁去关怀他呢？所以我会觉得说，或许在培养人才的角度，佛教应该要有在家出家的佛弟子来发心办佛教的孤儿院。当然我们现在不用孤儿这个词，叫佛教育幼院。基督教天主教也做非常多。你知道我小时候在我乡下长大，我最喜欢牧师跟修女，因为什么？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他很喜欢我。那我的目的是要 candy， 要糖果，当然是小朋友嘛。我也很喜欢唱 Holy Song， 可是我很感谢牧师跟修女在我童年的时候给我很多很好的回忆。虽然我最后呢，哎，作为法师了，我还是跟他们成为好朋友，那是不同的选择。但是我很感恩，在我们人身上，他给我很多的鼓励跟支持。同样的，想一想，在座各位佛教徒，我们相互勉励。我们除了自己很用功的诵经念佛，佛教徒真的像其他宗教徒很 enthusiastic， 很认真的，或 very ambitious 去办很多的教育事业吗？有些有，有些还不够，应该更努力。假如这个佛教的育幼院他成长，将来长大，他就算不出家，他变一个正信的佛弟子，在各行各业里面也可以贡献很多人。他若出家，那当然也很好啊。所以你会发现，北传佛教不像藏传佛教小时候就当喇嘛培养，南传的也有小沙弥，对不对？北传的师父都是什么？把人的家弄一些出家啦，温家没上，就别人的儿子都出家没关系，我儿子不可以。可是在南传佛教认为一个家里面有一人出家九族登天，藏传佛教是再怎么呢一定会呢鼓励一个人去出家修行的，他成为了佛，我们全家人与有荣焉啊。可是藏北传佛教的好像受文化影响，都觉得没关系的，别人出家无所谓，我儿子绝对不可以，我女儿不可以。其实这心量太小了。好，所以我要讲的，佛教应该有人发心做小学教育、幼稚园教育、国中教育，然后呢有这个教育当然跟世间不同，要有一半的佛法教育。比如说我粗略的构想，早晚课诵，对不对？打坐，然后呢他就去学校上课，那将来他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能出家成为僧宝，我们要护持他。他若不能成为僧宝，也会变成一个正信佛弟子啊，是不是？所以我的建议是，在所有的无量的功德里面，你想要有好的善知识、好的人才，你要种善因。那我个人观察，就新加坡的莲友跟东南亚的佛教徒的莲友都一样，叫他做法会、盖庙、做很多功德，他都愿意。真正叫他出留学奖学金培养人才的时候，他就一呜一呜。你要知道，假如你没有去成就真正有道心，当然这要评估哈，不是任何真正有道心的出家人，不论是比丘、比丘尼，对不对？他真正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他都不求名跟不求利的。你不去护持他，怎么会有高僧为你讲经说法呢？对不对？你不常常亲近善知识，你不常常亲近同参道友，你不护持正法传，你来生成愿再来的时候，你看三千大千世界，哎呀，糟糕，没地方投胎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种过善因嘛。所以我真诚呼吁啊，若有因缘，你看到南传、北传乃至藏传的佛学院，应该好好的护持，点点滴滴的那供养，你知道吗？代代出人才都在丛林的制度或是佛学院的制度。当然我也要提醒，佛学院不是完美的，不要苛责太多，你苛责太多连僧宝都没了，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真正培养人才要从扎根教起。你有小孩，你就要用供养未来佛第一愿礼敬诸佛的愿。你可以教小朋友知识，教小朋友经验，但你不要忘了，小朋友他有佛性的，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慈悲，你可以学到智慧，乃至你看到小孩子是比大人天真的。好，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请看下面经文，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业无有疲厌。这个跟前面一样，就说假如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代表惑业苦，众生的用虚空是比喻，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代表惑业苦，事实上众生的惑业苦是无有穷尽的，所以作为修普贤行愿的人，我常常劝请注意一切诸佛，不单单一尊佛，贤劫千佛你都应该请他注视转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没有间断，你的生与意业为了利益众生弘扬正法不疲不怨。比如在座你可以看到这次大会由净土梵音，他们的所有义工都是不疲不怨无所求的，所以可不可以大家请给义工热烈的一个鼓掌一下，谢谢。当然在这个法会当中也有很多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不对，直接间接成就非常多的因缘，所以一个法要弘扬利益很多众生都要众缘和合同共发心。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不是也要讲 teamwork 吗，对不对，做一个 project 的都要一群人努力啊。同样佛法你想要成佛，记得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而且要结清净的法缘，不要结不清净的人我是非的缘。那在家出家都可以转法轮的，请看补充资料第十页的第七行，《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若要佛法心，先要僧赞僧。《金刚经》里面说，一切的教法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当然，这里讲是指《金刚般若》。广义的说，南传、北传、藏传都是释迦牟尼佛现不同的身，在不同的因缘讲不同的教法，只要它是正法我们都应该恭敬。你修不修那是看你气你的机你的缘，但是对其他的法门不可以毁谤或排斥。同样的，出家众里面也要先和合，在家跟出家七众弟子要同共发心。所以提看第八行，在一切时一切处任何人只要有正知正见都可以转法轮。转法轮的定义不一定说一定要像我坐在这边讲经说法才叫度众生，跟我有缘的众生你可能度不了，跟你有缘的众生在你的生活里面或工作里面不一定他可以碰到法师啊。你把正知正见的好的资讯介绍给他，录音带 VCD MP3 介绍给他，等因缘成熟的时候他是会接受的啊。所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流通佛法，假如在家居士你愿意发心身作讲经的话，你必须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在家菩萨戒，然后呢你对经论要很深入学习，而且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才能够利益众生。想想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你若去读阿含经跟本身经，佛度众生讲话都非常精简，那么为什么佛他一讲的时候众生可以立到很大的法义呢？除了他可以观众生的机之外，佛本身万德庄严，他的戒定慧功德力是很圆满的，假如以现在来讲磁场能量非常强，所以他讲一句话可以刺到你心里让你豁然开悟。所以修行佛教不单单只有知识，还要修持，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转法轮，但是要有正确的菩提心，正确的正知正见，还有无所求的大悲心。接下来请看下一愿，请佛注释，请看蓝色的讲义第三页的第二十五行，寄诵是第十一首：诸佛若欲示涅盘，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城劫，利要一切诸众生。他说 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假如当他要示现般涅槃入灭，就像古印度释迦牟尼佛，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示现他80岁就入涅槃了。事实上佛陀说过他是可以活到100岁的。事实上在法华经告诉你，佛本来就不生不灭，这是对不同的众生讲。但是站在世俗地来说，佛本身活到80岁，他说我把我多的20年的福报留给末法时家的在家出家的弟子，只要真正修行的人一定不会饿死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过饿死的出家人啊？很少很少，除非是他的恶业。所以佛灭度大慈大悲，把20年的福报留给在座的我们的全部的在家出家佛弟子。是涅槃以后，他当然还火化，用3昧真火火化，然后呢留了舍利让人天供养。佛是非常的慈悲，想尽各种善巧方便让众生种福田而学习佛法。我昔至诚而劝请我修普贤菩萨的行者，只要遇到诸佛要入涅槃的时候，我都会赶快的很真诚到他面前跪着请起，善知识佛菩萨，请你不要入涅槃，希望你能够长久的住在世间里，像恒河沙数劫那么长，利药一切诸众生。这里的药当动词用，表示帮助众生，让他法喜充满。乐也可以当名词，快乐的乐，这里当动词，利药一切诸众生。请看经文，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视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槃，及诸菩萨远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之事，我悉劝请莫入涅槃。今于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解，为欲利要一切众生。这是长行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净法界是法，虚空是比喻，这是譬喻。十方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像微尘数这么多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槃，请你把示现两个字画起来，表示佛入涅槃是表演的，是示现的。佛在本行经里面就有说，佛在妙法莲华经说，佛呢事实上可以住到现在的。但是为什么善知识不能住到现在呢？待会我在讲义里面会详细解释哈。我先翻译这边文字。我们对于诸佛菩萨要请佛注视，甚至对于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这样的大菩萨，乃至于他是声闻的缘觉，有学是指初果、二果、三果的圣人，无学是四果的阿罗汉，乃至于一切各宗各派正知正见的善知识，我们都要劝请他莫入涅槃。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一切佛刹即为陈述解，目的是什么？为利众生愿成佛。所以善知识留在世间，他的目的是要帮助众生学习佛法，帮助众生真正修持的，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请看补充资料第10页第9行，请佛注视愿。为什么要请佛注视？因为佛是最圆满的善知识，若佛没有注视，我们常常会有迷惑跟歧路的毛病。迷惑就是走错路，这个呢，歧路就是走分叉路。世间的年轻人，我们常会跟他说啊，年轻人生命要好好珍惜，不要走错路，不要吸毒，不要呢堕入声色场所，或是呢不要贩卖毒品。同样的，佛菩萨也告诉你，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堕落的机会是很多的，恶友会诱惑你，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说，各位你要懂得教自己的孩子跟朋友怎么样分辨真正的好朋友跟坏朋友。 我曾经问过年轻人什么叫好朋友，他说只要认同我都是好朋友。哇，那很危险。我说跟你一起去吃喝嫖赌也是好朋友吗？他说对呀，爸爸妈妈就不陪我啊，我的好兄弟就陪我啊。可见年轻人的价值观你是要去教他的。年轻人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对生命充满了期望，充满了理想，可是他人生的道路上他不一定有各位有很多经验。真正的菩萨是希望后面的人不要重复倒撤，对不对？所以走错路，一个除了你自己有恶业之外，还有恶念习气多外，大部分是外面的恶友诱惑你。比如下了班公司行号了，对，一朋友说走吧走吧去喝酒吧，喝完酒呢头昏昏的，走吧我们去呢，哎哎，嗯嗯深色场所，那人家说哎你真没种啊，对不对？你就是不去。好，你就你看嘛，我有种我就去吧，呆呆的就跟着去了，是不是？所以事实上众生很多都是呢自己在有意无意当中就自己迷失而堕落的。这个譬喻是说明在无量的法门，无量的六道轮回里面，真正要遇到善知识良师益友真的不容易。那遇到恶友冤亲债主机会反而多，所以你要有真正好的善知识来指导你。所以不管在南传北传藏传，善知识很重要。在这里我回答一下，南传出家的话是依据僧团，你剃了度他只是皈依而已，所以师徒呢只是一个真上缘，你是依这个僧团而出家。北传佛教因为中国人把中国儒家的制度融合，僧团的处理方式有时候比较复杂，师徒之间要有善缘。假如没有善缘的话呢，你出了家你本来想学习佛法或者你亲近他，他反而呢会障碍你说不可以去参学，为什么？留在寺庙做苦工，那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你的恶业啦。或者你想去参学去佛学院念书，很多师父都是很辛苦，甚至还有半夜绕跑的。当然这是个人的恶业，并不代表佛教的黑暗，但我要说了一点是说你跟自己善知识是什么关系，你要先处理清楚。在北传佛教，善知识犹如你的兄长，犹如你的法身慧命的父母，他有责任教导你，但是你也不可以随便乱收徒弟。在一戒律而说，至少要10年出家戒腊以上，10年叫下座长老，20年中座长老，30年上座长老。很惭愧，我出家15年了。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说啊，师父我要跟你出家，我说你出家以后不知道是你是师父还是我是师父啊，到底谁服侍谁啊，对不对？而何况我自己呢福德因缘很薄，也没有固定的道场，然后呢啊，我广度众生我自己也很忙，但学习佛法我愿意教。所以北传佛教呢，你在出家的时候要考虑到你的良师益友跟道风跟学风的道场要非常谨慎。藏传就更严格，严格的说你亲近一个仁波切或上师，依菩提道次第广论来说，你要先观察3年。一，观察这个善知识持戒是否清净；二，他是不是通达一切教法，可以做你的亲教师，能教你；第三，他是不是有无有穷尽的真正大悲心；第四，他是不是无有穷尽不疲不厌的真正在利益一切的众生；第五个最重要，注意听，你对他所说的佛法会不会生100%的恭敬心。随便举例，比如说白教第17世大宝法王，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有些人看到大宝法王非常欢喜，有看到他 no feeling， 你知道吗？个人的缘不同。所以为什么西藏有这么多的传承，这么多的上师？因为在无有穷尽里面，你跟善知识结的缘，有些是浅的，有些是深的，有些是清净的，有些是杂染的，有些是 half half 的，一半一半的。所以这时候呢，你必须呢要自己去评估。所以依广论来说，你要先观察善知识，你对这个传承是否确定它清净， 第二，你对这个善知识讲的教法会升起100%的恭敬心，如教如说修行供养。当然有问题你可以很真诚跪着问仁波切或问你的老师啊、哦，我不懂，你真诚的心善知识是可以跟你沟通的。经过3年以后，对不对，你观察，当然善知识假如西藏的传统的话，他会呢灌你一个顶或接受你皈依，事实上他也不一定就把你立刻当入室弟子。为什么？他要观察，观察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够不够，你有没有足够的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三个具足了，你才有资格做金刚乘的弟子。所以金刚乘的教法是很殊胜，但不是呢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学习的啊，这是依教法而说。所以上师看你3年，你也观察上师3年，那这3年当中他会教你修一些法，基本的我传你六字大明咒，教你念100万遍，有人呢就跟上师呢 negotiate 10万遍好不好，这种东西都跟上师讨价还价，那你将来怎么学大法呢，对不对？所以我曾经在台湾劝过一个莲友说，这样他发心皈依啊，他很有福报，福报大善根很薄，结果他很聪明，把我供的观世音菩萨挖到他家去了，好吧，帮他佛像开光。那师父我们要做功课，我每天呢建议他先生念一遍普贤行愿品，他的太太念一遍普门品，念大悲咒3遍，心经3遍。过了1个礼拜以后来跟我说，师父普门品太长了，我听了差点没有晕倒。连普门品这么短你都嫌太长，那你要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能够经得起各种千锤百炼吗？自己都被自己渡走的，是不是？所以在西藏3年以后呢，他会传比如说叫你修4家行，好，然后你真正拜这个传承上师，认定他是上师以后就不可以怀疑，你遇到有障碍你就应该忏除。所以有一个莲友曾经问我说，师父，假如我们遇到很多仁波切他的做法超出了常理，我们该不该接受？那要看你在什么阶段。第一，假如你在清净的阶段前3年，你应该观察，你有疑惑就应该问，你可以选择，你可以红白黄花南传北传藏传，你通通去参访善知识，宗喀巴大师就有123位，那在这当中里面你选一个一两个跟你真的很有缘，就像密勒日巴听到他的上师马尔巴上师，对对，他充满了欢喜心，因为他多生多劫跟他有缘，马尔巴上师要磨练他，他100%都不会怀疑呀、这个呢我在上次讲座已经讲过，我就不要再重复。记不记得密勒日巴要为他的弟子冈波巴大师灌顶的时候灌什么？精进波罗蜜，对不对？所以没有听到请听上一次的 DVD 或是MP3。 所以我一直说你要亲近善知识，认定了这个传承，你要看想善知识对你的好跟坏都是对你磨练的，你不要对善知识产生怀疑心。假如善知识现在要你去跳楼，你就该跳下去。你说师父你是不是笑、不是，因为善知识他自己受过菩萨戒，没事也不会叫你乱跳楼啊，他杀生啊。可是假如你在那对他100%的恭敬心，你那一刹那跳楼的时候，你会叫像善财童子一样火焰化红莲，你可能那一刹那之间会开悟的。所以密法之所以密，不是 secret， 而是深奥到一般众生很难理解，那是必须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在你观察善知识确定以后，你就不要怀疑，知道吗？这才是完整的金刚乘教法。当然你现在要跟一个善知识跟3年，不一定有这个福德因缘，就算西藏人本身也不一定有这个福德因缘，但是你应该去努力。好，接下来请看第10页第11第10行。一，众生若是真正为了生死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求无上的妙法，为了利益广大无量的众生，请问善知识跟佛菩萨一定会注视的。所谓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但是假如善知识不注视，不是善知识不慈悲，而是众生本身有障碍。 一，众生可能发心不真诚，所谓因地不争，果招予取，应该忏悔，甚至是不愿意注视教你，因为你发的心不是真实的，你不是真正想学佛法的。第二个，你的因缘不具足，佛法讲一切法要从因缘生，这里的因缘就要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你要在末查因缘才能创造机会。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要讲经的时候，有5000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站起来要退席了，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告诉舍利佛说，退亦加矣，退了也好。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流眼泪了，我说哎呀，众生真的难度啊，假如释迦牟尼佛现在在我面前呢、啊，我跟你讲，我什么都可以舍掉，我昼夜都会供养他，我恨不得跟他学习佛法。可是佛在世的时候，你想佛要灭度前讲涅槃经之前的一部大经妙法莲华经，在灵山会上讲，非常的殊胜，结果竟然有5000个佛弟子竟然退席了，5000比我们现在人还多吧，通通都退席了。佛说退了也很好，因为这些众生不契机，待会他听到不高兴不相信，他还会谤法，谤法他会堕入阿鼻地狱，那就更苦了。所以佛说退亦加矣，退了也好。等到他们退了以后，佛才讲妙法莲华经，才开始放光，对不对？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本身跟他出家的男众女众，在家居士男众跟女众都还会有退道心的，不是佛不慈悲，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啊。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听到大乘佛法也是你多生多劫的善知啊，善缘啊。所以我也可以你说，据我所理解的华严经，在座的各位你过去一定发过广大的菩提心，但是呢你可能没有继续修学，但是今生还有因缘，有更好的因缘，我们来学习普贤行愿品。好，所以佛在如量寿无量如来寿量品里面说，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住到这里呢？你可以去读这一品，我简单回答，佛有说假如他永远住到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他是有能力一直住到今天的，可是如果住到今天的话，众生会产生傲慢心，第一反正佛在嘛，无所谓，我们继续去混吧，去享受5欲6尘，有问题的时候再去求啊佛啊，请你帮加持一下啦，忏悔一下业障啦，啊，对不对？其实好像说到很多人的心里啊，有苦难的时候拜大悲观世音菩萨，苦难一完，观世音菩萨 say goodbye see you next time 这样子，对不对？我们众生都是这样的心性啊。所以佛就说他不会注视，因为佛不注视，当然很多大弟子跟大菩萨都很难过，因为众生就像一个茫茫大海里面的一盏最闪耀的灯塔熄灭了，所以众生呢无量劫都在轮回里受苦。可是佛也说有善根的人一定会思念我，有善根人生忏悔的心，他思念我忏悔我的忏悔的恭敬心，常常意念我的心，反而会让他心中善根慢慢慢的增长。第二个，假如释迦牟尼佛住到现在的话，那大家都不用学佛，为什么？哇，佛寿命这么长，那才能够修成，那我们寿命很短，大家都没希望，对不对？变成 hopeless， 那没有任何的希望，那很多众生也会放弃，他也不愿意学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回答说，佛之所以不度众生，是因为他说已度的人我已经度了，未度的人我也种了得度的因缘。换句话说，在《金刚经》里面讲，若有众生听到《金刚经》，都是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无量诸佛都种过善根过，对不对？其实我们过去也是无量劫在学习佛法的，但可能每一次都考到59分 fail， 希望你这辈子希望考个61分真正出轮回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再看第17行，《法华经·妙庄严王本视品》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种多生多劫的善知识故，能够生生世世走到哪里遇到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能够帮助你做佛事，这里的佛事就是 教你行六度波罗蜜，释教利息教你佛法，让你法喜充满。第三，让你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菩提大道。大王就是对妙庄严王说，善知识是大因缘，所谓化导，让你能够见佛，见到佛，而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让你发广大的菩提心。所以这里面说明了什么叫真正善知识。第一，告诉你发菩提心；第二，教助你能够做广度佛事；第三，让你能够法喜充满；第四，让你进入呢这个无上的觉悟之道，这是很重要的。那刚才有说过善知识注释，那请问作为佛弟子可不可以祈求呢？是可以的。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台湾多年前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禅宗跟净土宗的大德广清老和尚，对不对？他叫水果师啊，他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修持感应。当然他一生修禅宗，但他也说他在修禅法的时候遇到障碍，转念阿弥陀佛，他禅净双修，所以他功夫非常的殊胜。他有很多故事哈，那我想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有一次呢，他告诉弟子说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了。哇，他的弟子呢在家出家都很紧张，就跪着日以继夜拜师父，说师父你要慈悲，你能够解脱你自在，你应该留下来教我们。他们昼夜求，广清老和尚刚开始第一次没有答应，然后他们又继续跪着求，然后他没答应。他求第三次，广清老和尚答应的说，好，我再住世三年，然后最后一次我传菩萨戒，传完我就一定走，你们好好珍惜吧。结果后来他的确在三年当中有非常多的人去见他，请他开示怎么样修行，怎么样了生死，怎么样修念佛三昧。他有广清老和尚开示录，最后呢他传了菩萨戒，传了菩萨戒当天第二天他坐着就说佛来接我了，他就走了。我个人是很惭愧，当时我大专生，我是没有见过广清老和尚，不过我看他的传记开示的时候我会感动得掉眼泪。对，可是那桩事情在台湾佛教史上是非常轰动的，因为他公开传完菩萨戒他就要走，所以那一次传戒是传戒史上呢是大爆满的。因为大家知道千载难逢只有一次的机会，而且他在家的出家弟子跪着求他，他是留下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净土中了不起的大德李炳南老居士，他虽然是在家居士生，也受菩萨戒，他也是预知时至，在往生前一年就到台中莲社各个分院的机构去拜访，说将来要怎么样好好护持正法，发菩提心，佛法不要贩卖，不可以同流合污。他做了苦口婆心的开示，最后问你们修行有什么问题赶快问我，他说一年以后我就走了。像这些善知识真的是要多生多劫才能够遇得到，遇到了也要珍惜。好，所以善知识跟你真正有缘，你求他他是一定会注视的。但是假如你求了善知识注视，你又不愿意真正的学习佛法，佛弟子里面不论在家出家分党派明争暗斗，然后勾心斗角，然后一个说师父你看我对你多好，师父我出的功德最大，我讲话比较深，师父他会说我被你们几个人抄死了，那何必注视呢？那当然他就入涅槃了嘛，对不对？所以佛也说以度者得度，未度者得令众得度的因缘。事实上你多读一些经论来讲，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包含我一定很惭愧，我们都见过释迦牟尼佛，只是你忘记了。可是当释迦牟尼佛你见他的时候，你不一定是人，你可能在他讲经说法呢飞过旁边的 butterfly 照了一个光，哎，中了这个得度的因缘。可能在讲呢无量寿的时候，佛放光的时候呢，一只兔宝宝咚咚咚笑一笑供个佛你就走了，对不对？佛度众生不单度人啊，所有一切九法界的众生啊他都得度的。所以你会发现莲友之间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是不同的，但是你要想我要怎么样在这一生真正能够考个61分，对于自己最难断的习气要去突破，要真正能够去超越自己的烦恼，这个很重要。 有些人最不能放下的是钱，有些人放不下家人，有些人对男女的欲望最不能割舍，有些人呢看到眼睛呢就是一个眼睛变两个大这样子。你总要知道你有很多东西你是割舍不下的，一般来说就是财色名食睡争权夺利，这些都是让我们细微的念头要去突破的。好了，再看下面二十行，圆觉经说末法时代的众生啊，注意末法时代的众生，你假如发广大的菩提心要求善知识，欲修行当求一切正知正见的人，心不可以着相，不可以声闻戒律的境界来去看善知识啊！我先解释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善知识虽然现在五欲六尘里面不管在家出家他会视线呢是有细微的烦恼，但是你要观察他的心，他的心恒是清净的，就算他有一点点的过失或小习气，但是他绝对会赞叹常修清净犯行。下面第三个更重要的，他不会教导众生去做杀盗淫妄酒的事情，让你堕入到不合乎佛教的戒律而去破戒的。求如是的人，你就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段是在圆觉经的开示，非常非常重要，我要花多一点时间解释。他说第一个末法时代众生，就是指我们现在，当然佛教里面有讲正法相法跟末法，每次谈到这个主题我都很难过，我很不愿意谈，为什么？事实上众生在世俗地来讲的的确确有正法相法跟末法，是说整个大环境啊，佛在世的时候圣人多，善根福德因缘多，障碍少，而且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真正修任何的法门都仍容易证悟。佛灭度了以后，虽然佛法在印度的由阿育王到中国的文武百官大家都护持，中国也有发生三武之祸的教难，就是皇帝相信道教，用道教的力量摧毁了佛教。好，你多读一些印度跟中国的佛教史，乃至于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也都是宗教拜码头啊，对不对？他知道宗教力量很大，但是他又怕宗教力量，所以宗教力量在社会的现在的 modern civilization 现代文明来讲其实是弱势团体的。好，但这里我不要谈太多太复杂，但我要讲的重点是说大环境啊，遇到良师益友跟好环境的确越来越少，事实就像前一阵子一个 SARS 病毒 virus 可以让全世界人人心惶惶，一个恐怖事件，一个人的 person one person 的 anger can destroy the everything around the world， 一个人的嗔心可以毁灭世界所有的一切啊。反过来讲，一个人的悲心是不是可以救度很多的众生呢？所以大环境的的确确不如好，这是事实啊。但是注意听哦，你不要这样听到就说那佛教是不是很消极末世思想，不是。因为我看到大乘经论乃至西藏的密续里面呢，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这些大菩萨都发愿说，释迦如来在末法时代众生越苦的时候，我要发大愿现呢在家出家七众弟子向大转法轮广度众生。所以当佛法快要灭的时候呢，会有一阵子像呢回光返照一样度的生众生非常的多，将近快一百年，然后呢最后法就灭了。你多读一些大乘经论，这是事实，这不是佛教的末世思想，因为佛陀没有能力审判你，那是众生自己造恶业，然后呢继续轮回受苦。所以在这个时候末法时代，你要发大心要求善知识，你想要修行，第一个要找的是他有没有正知正见，不是他有神通，不是他有能力，不是他有感应，他的知见是不是跟佛讲的一样，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用这个标准去看善知识，去检查善知识，包含你可以去检查南传北传藏传任何的善知识。第二个，心不可以着相，不可以看他是不是一定坚守严格的戒律。当然佛也在戒经说 末法时代，假如能够持清净庄严的比丘跟比丘尼戒，你要视他如佛，这是很难得的圣人。但是你不可以有说，哦，我持戒，你看其他众生那个破戒，那个不如法，那个也没功德，你这样的话会人相我相众生相分别心非常的重啊。待会我会讲个故事。第三啊，第二个，虽现尘劳，就是他虽然生活在世间所谓五欲六尘里，不一定住在深山。所以《大乘经论》说，末法时代有两类的菩萨：第一种在深山里常修清净梵恨，修止观住阿兰若，他呢也发大悲的功德力，住持正法，培养人才，这是一种善知识。第二种，虽然他的身在红尘里到处奔波，但是他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下面讲恒常清净，利益众生。第三，善知识，最好的善知识是谁？是佛跟菩萨。但是你要遇到佛菩萨也要很大的功德力啊。那往下面一点，阿罗汉也是圣人啊。再往下一面，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当然正知正见的这个人道的善知识，不管是已成就的或未成就，它多多少少有一点细微的习气。所以在华严经里譬喻说，跟善知识请法，你要请他心中的宝，而不要看他的外相。注意，这是在你观察以后确定他善知识以后，接受他的磨练，你就不要看他的过失。我发觉有些佛弟子太跟师父呢太亲近了，亲近本来恭敬心很好，结果太亲近反而失掉了你的恭敬心。要提醒你，错不在师父，在你。你的眼睛干嘛这么睁，睁得这么大呢？ Close one eyes, please. 对不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斤斤计较的去挑剔善知识的这个过失。就像华严经讲说，用囊袋，囊袋就是皮革囊袋，包里面有钻石。你的目的是要拿钻石啊，你又不是要拿囊袋。囊袋虽然有臭臭的有味道，你不要在乎，但先决条件是它什么？正知正见，心清净，还有要赞叹各种梵行。纵使他现在家相，他也会赞叹呢出家很殊胜。最后一个就是教你的方法绝对不会叫你做杀盗淫妄酒的事情，这是你的判断。所以我建议各位要去读一部经《楞严经》，四种清净明慧，说明现代末法时代，若是叫你做杀盗淫妄酒的，一定是魔比较多，所以你要谨慎。求如是人，你就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接下来看第二十四行，在华严经离世间品说，清净供养善知识要有十种心。第一个己四心，二欢喜心，第三对善知识所教的教法不可以违背，第四个要随顺的心，第五个不能呢一山求比一山高，你要有固定的信心啊，无意求心，不能天天一直换。第六个要一向专念的心，第七个要有相同善根的心，第八要把善知识的愿力当成你的愿力，第九个要像去恭敬如来一样的心，第十个要呢要同满圆满行心，就是呢善知识所做的六度万恨都值得你学习。所以现在看二十七行第五点，那现在佛不住世怎么办呢？要依法不依人，对不对？可是各位注意听哈，这句话应该完整的解释说，依止善知识让你做到依法不依人。因为佛法无人说，虽会智能不能解，佛法跟世间的知识不一样，你不管学任何教派，在西藏里面没有上师，你不可能成就一切的。在大乘佛法里面，你学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有善知识教你。学习佛法不是说你自己拿了几部书然后呢关起来你自己就可以修的，有些地方你会走错路，你没有人指引你，所以你应该参访各种善知识。那善知识的目的是让你去学佛法，所以善知识就像你让你过茫茫大海的一艘船，要有船。 但善知识的目的一定是教你正法，所以万一善知识所讲的跟佛经讲的不相同，你要相信佛而不是相信他，听好。所以真正的善知识一定是让你做到依法而不依人的，所以以为佛经做自己的老师，或以古大德做住持的主古大德的祖师做自己的老师，这是一个例子。请看第十一页。比方说儒家里面，孔子是至圣先师，孟子并没有见过孔子，但是他每天读孔子的书，所以称为呢心跟孔子是一样的，所以他被称为雅圣，这叫私塾弟子。就你没有见过他的人，但你读他的书，你接受他的思想，好好在身口意实践。第二个，中国的左丘明，他写左传，后来他启发了，到了很久以后，司马迁呢写了史记，但是司马迁跟左丘明没见过面。佛教同样的也是这样，净土宗的祖师很特别，它不是像西藏的传承这样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好，那莲池大师跟憨山大师是同一个时代明朝的人，藕益大师也是明末四大师，但藕益大师就专门读莲池大师的书。同样的，我们净土宗最崇拜的就是大势至带来的印光大师。对，所以你一定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就像你一定有一个学习的这个伟人的传记。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所谓讲到的传承 lineage。 我曾经跟很多老人仁波切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西藏，因为他要灌顶，一个灌顶的教法跟显教的定义不同，要有灌顶、口传跟解说，要有 empowerment，还有 oral instruction， 还要有 explanation， 告诉你怎么样观想，告诉你 the process of the visualization， 要有这个三个条件才叫做传你一个教法。所以有很多修行的心得是不是写在课本上的，所以你没有老师，你是根本不懂得怎么闭关跟修行的。所以在西藏是很重视传承，每一次灌顶他都会说，我的教法从释迦牟尼佛传到谁，传到谁，传谁，传到什么上师，传到这个这样，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传承交给你。所以这是清净的，你要去确认这桩事很重要。